弟兄姐妹平安。我这个标题是用心灵和诚实祷告第三，有没有第四啊？说对了，还有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这个上两次呢，前面两次我讲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次来刚好是要过这个新年，就是元旦，所以我专门跟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这个新年说新的主题，就跳过去了，所以这次再补过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分享的，因为中间跳过一次，所以就隔得比较久了。我的那个，对不起啊，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谈到了人为什么会祷告，然后就，那我们也谈到了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这里面这七点，给念出来。然后我们也谈到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祷告，也是列了七点。然后为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去祷告？所以我们也解释了什么是灵、心灵和诚实。OK， 这个是我们上次提到。那我们继续谈为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然后我们也谈到灵性祷告与悟性祷告。然后继续谈为什么要用心灵与诚实祷告啊？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然后今天我们讲第三部分。然后我们我们主要是要读这个主导文，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谈主导文，但是呢我们就先读一段经文，因为主导文刚才大家读也读了，唱也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底下这个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你们所定的旨意。 OK， 然后这是主导文哈。那么我们也来做个祷告，我们先祷告。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我们在天上荣耀的阿爸父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以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因为我们是用何等的重价赎回的，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沐浴在主你的恩惠之中，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你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也鉴察自己的心，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求天父在我们主的宝血里面赦免我们这些罪和我们一切其他的我们没有记起来的罪孽。我们把今天的敬拜还有信息恭敬交托，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学习如何祷告，让我们每次的祷告都源于心灵，出自诚实。愿我们的祷告都能蒙主垂听，愿一切荣耀归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的名祷告， Amen。 好的，这个祷告啊，它是一门功课，祷告啊，它是一门属灵的功课，祷告它是一门基督徒信仰里极其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所以值得花时间我们来认真的思考和学习，还有操练。弟兄姊妹，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四个没有。什么是四个没有？没有不敬拜的基督徒，没有不服侍的基督徒，没有不读经的基督徒，没有不祷告的基督徒。所谓没有不服侍的基督徒，我在以前在盐湖城这个教会的信息中我有分享过，服事不一定是在教会你要做具体的事工，它分有形和无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见证神，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那也是在无形中服事神。所谓没有不祷告的基督徒，乃是 按着神向我们定的旨意，基督徒应该不住的祷告，每天都要祷告。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帖撒罗尼迦书前书刚才读的五章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就像你们所定的旨意。其实祷告很简单，人类之间说话为之交谈，朋友之间说话为之交心，夫妻情侣之间说话可称为悄悄话，人跟神说话则叫祷告。我们知道在公众场合上的祷告，它有规范，它有模式，这叫公祷。这个主祷文主就亲自教导了我们。但私下的祷告则是在向神倾诉啊我们心声还有需求。虽然这是建立在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的基础上的。因为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才不会妄求。有个词叫不拘小节。我们祷告则不应该拘泥于一些成规或者约定成熟的所谓节，或者被一些基督徒在祷告中习惯的一些惯用词所限制，或以为祷告就必须声调激动，或觉得祷告一定是情辞迫切，甚至有点情不自禁的，如此这般的表现才是祷告。尽管你祷告，我们可以从心声，然后非常感情丰富，这是真正的感情流露，但是祷告不需要弄得像表演，但是至少要做到恒切、真诚、不间断、不重复、简短有力。其实祷告应该是出于我们的心声，那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心声，这种心声是因着跟着神的关系得以恢复才可能有的。这种心声之所以是心声，乃是他不做作，乃是他把自己真实的状况告诉神，因此没有隐藏，因此不顾脸面。我们为了面子隐藏了自认为丢脸面的那一点什么，那还算心声吗？这算不算自欺欺神？神既是无所不知，我们又如何欺得了神？倘若我们是在代表集体公祷的时候有所保留，我们如果在代表公祷，那我们不仅是自欺欺神了，我们也是自欺欺人了。有人问说，这个祷告啊，它既然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心声，我们可以不可以想到哪我们就祷到哪？当然可以，因为人的心思意念它是跳跃性的，是跳跃的，是杂乱的。自然心声显然不像公祷那样先把心我们的心声深思熟虑的组织好，所以我们就是心声流到哪，我们讲到了以前有一种写作手法叫意识流，就是随着这个意识的流动，他想到哪他就写到哪，这样就是把这种无次序的跳跃性的思想他就记录下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人读起来他就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难怪这个意识流啊，它流来流去，流到今天它就流不动了，它就不流行了。但我们思祷的时候，以我们的心声，我们想到哪向神祷到哪，神当然他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神定然他不会觉得不知所云，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神早就了然。因为在马太福音六章第八节里就说了，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只要我们像孩子像父亲倾吐心声那样向他倾诉真实的心声，我们当然也可以让自己的心声流到哪倒到哪，但是要有一个范畴，确实要有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就是不管你的意识怎么流，不管你的意识流到哪里，都不应该流出以神为中心，以体贴神心意为根本这个范畴，这样我们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只体贴自己的心意， 去妄求。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做不到，但内住的圣灵却能帮助我们做到。因为我们凭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也是在圣灵帮助下的祷告。圣灵让我们在祷告中确立了一个正确的心态，那就是信靠神的智慧，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放入了我们自己的需求，但我们知道神最知道，他最知道我们真正的需求，他最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即便是当事情发展的并不如我们所想要的那样，我们还是要信靠他。所以这样看来，基督徒为个人的日常的需求祷告问题或者祈求，问题他不在祈求，而在态度。上次我特别提到一件，就是我们不要把神当偶像，每次跪下去就是我要什么，这是拜偶像的人自我中心的心态。神是我的仆人啊，我要他帮我达到我的某些目的。这类祷告没有心灵交流，没有跟神亲近，完全是想要用利益的交换。我们爱神不是要神对我们有求不应，有求必应，不是要跟神谈条件，更不是要把神来当仆人。所以我们祷告提前想好了，祷告前这个立场啊已经预设了好了。主啊，你要怎么样做，那我主啊你要怎么样做，那我先告诉你。不对啊，我们的祷告确实有一个预设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主啊，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导文。主导文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九到十三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都有提到教导门徒的一则祷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先读一遍吧，好不好？再来读一遍，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可以吗？等一下，我这个我们主导文这边有主导文吗？啊，这样好。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个主导文是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例子和模式。主用主导文他来做一个示范的教材，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导文教我们去祷告，为我们提供祷告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让我们仿佛是进入了这个天堂的仪式，这些因素让我们的天父远在天边，他是近在眼前。这些因素呢，让我们对这个父神的颂赞，还有崇敬，还有感恩，在这一切中，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更加感激他，更加亲近他，更加信赖他，更加顺服他，也更加依靠他。所以主导文呢，它的重要性它就在于，首先它是由主耶稣亲口说的祷告，它是由主耶稣他亲自示范的祷告，它是由主耶稣以儿子的身份向天父所做的祷告。其次，他让当时的门徒啊，他们和今天的门徒，他是在用他祷告的时候感受到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发出的祷告。这是因为我们是神儿女身份，我们这个身份乃是由主耶稣基督以圣子身份而被上帝接纳的。最后，他是 他是耶稣基督以他的慈爱，以他的怜惜，以他的体贴人心，以他生命之主的身份，从人属灵的需要出发，要求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祷告。常听人说，我们一起来诵读啊，主祷文。何谓诵读啊？是惯性的诵读，是机械性的诵读，还是用心诵读？许多人居然以为他当你逐字逐句的诵读主祷文，他就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好像阿里巴巴说芝麻开门，那个门就开了 ，Open Sesame。这藏宝之门它会自动开了，它就是问这个字句本身，它就带有一种那个魔术般的影响力量和特殊的力量，这与迷信有啥区别？又听过信徒责怪信徒，信主那么久了，主祷文是不是早该背下来了？弟兄姐妹，主祷文主要的并不是要求我们记住并背诵给神，他是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祷告，是祷告的一个典范。背诵主祷文有错吗？当然没有。将主祷文诵读给神听有错吗？当然没有。我也会背，我也常背。错在哪儿？错在用嘴不用心。当你真正明白他的意思并用心说出来的时候，那是没错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为人父母，当中为人父母的有多少人强迫自己的孩子在刚学会说话没多久就要去背唐诗，孩子们机械性的背着，背不出来就会哭鼻子，背出来了因为诗歌的这个韵律节奏的他的音乐感啊，兴奋的手舞足蹈。可是他们小小的脑瓜里，他们又如何明白这些文言文的意思呢？那些种文字里面带来的那种美妙的那种意象，更不用说让他们感受诗的意境了。我的小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岳母就教她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她直到今天的都快二十多岁了，她家庭聚会在饭桌上时不时还冒出几句，而且直到今天他时不时在冒出来的时候还会摇头晃脑，可是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直到今天他也不 care 是啥意思，就觉得好玩，我试图向他解释他都不耐烦。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每次都机械性的去诵读，神要我们每次都用心去诵读，神愿我每次用诵读心意都有更新。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读给神。现在问题是，我们当中大多数背诵主祷文，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能够进一步去理解它其中的经义呢？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都凝聚在这个主祷文中呢？又如何凝聚？主祷文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福音的内容它就凝聚在其中了。注意这个主祷文，它的一开头，它的开头那一段呢，它的都是焦聚在神的身上。例如尊他的名为圣，祈求他的国降临，祈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紧接着才是为个人的要求祈求，最后一段他又回到了神，用颂赞来结束，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看写作上有一个强调性的技巧，这个是很小，你们在上语文的时候知道，要前后呼应，大家这没学过，所以我们看主祷文就是这样，前面就是有关神的，后面又回到赞美神。所以它的重点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人的责任是遵从神以及扩展他的国度，其余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祈祷本它的基本元素应该是与神的荣耀和他的国息息相关。下面我们来一句一句的来对这个主祷文进行解释。我们先来看 所以你们的，你知道前面啊，一般来说在背诵这个主导文的时候，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的，对不对？却忘了前面还有一句，就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是不是？所以你们殊不知前面还有一句，它也有它的意义。我们前面提到祷告要符合神的心意，这你的意思是你们这样的祷告，你们要这样说，你们这样的祷告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在整个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多的祷告中，主祷文可以说是最符合神心意的祷告。这里要这样说，并非是让你每次公祷，每次的公祷或者每次施祷，你都要先背上一遍主祷文，而是要按照其经意来祈祷，也就是先求神的国还有他的义。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主祷文前三句都是为着神祷告，都是为着神的荣耀祷告，都是为着神的名被尊为圣祷告，为着神的国降临祷告，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而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那句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句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与父是两个关键词。一声父的呼唤，他就像一把钥匙啊，立马开启了向慈父倾诉的心门啊，立马拉近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有距离，立马感受到慈父对儿女的亲近亲切亲和亲爱。这乃是父子的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让人不敢亲近敬而远之的神啊。你立马体验到我们做儿女是可以放胆向天父祈求，父神他既有父的身份，他必然愿意倾听我们的倾诉。而用天上这个词来修辞父，并非强调这个父遥不可及，否则我们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神啊，而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反而用来这个反衬这个，他是一个反衬的修辞的形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远在天上却近在眼前，并提醒我们，既然这个父家是在天上，我们的父的家他是在天上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便是天国的公民，将来是要回到他那里去的。凡事追源，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想到我们的神，他虽然在天上，他是我们的父，是负责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是可亲近的，所以要先想到主的同在，父的同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了与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用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主祷文的祈求。 OK， 所以这个愿字常都是这个我们祈求性祷告的时候的常用的。 OK， 所以这里第一个祈求它其实含有四层的意义。一，它这个它的名字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它的名字乃是代表这个名字所有者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因此尊父的名乃是什么意思呢？尊父名就在父的里面，在父的名里面，就好像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名里面祷告。OK， 也就是说我们在父的里面，父的名里面，乃是在父的权柄里，乃是在父的全能里，这是这个。第二，他赞美这个天父本身，他就是神圣，他就是圣洁的。因他本身的圣洁才可能并且才必须被尊为圣。第三，为什么要用愿呢？为什么要用愿？愿乃是愿望，对不对？而非实际，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都？用都什么意思？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不都，因为这世界上大多是都不，就是都不愿意，因为大部分人引起的罪性，不愿意敬拜神，敬畏神，不愿意认识神，不愿意以神为圣洁，不愿意尊神的名为圣。 为什么要用愿呢？第四，愿他既是愿望，可见这里的愿望就是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真理，从而认罪悔改。所以在这里的含义就是神的名要在地上要得着荣耀，被高举，被尊伟大。对于这是对于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来说，则另有一层深意，乃是他愿意他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这让我们要在这个祷告中，我们来自我省察，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怀了什么心思意念，没有叫神的名得荣耀的，而是反过来亏缺了神的荣耀。比如我们同工会上因为事工的问题，大家各执己见而发生争执，又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因为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夫妻各执己见而发生口角，再比如在工作中因这个各执己见而未符合我自己的心意达不到，而对同事心怀不满等等的这些事情，能叫神的名得荣耀吗？这些事情能叫神的名高举，被高举吗？这类事情能让神的名被尊为圣吗？所以我们当从这一切的细微之中自我省察，求神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主的样式，好让主的名得荣耀，好让的主的名被高举，好让主的名被尊为圣。这就是神说，神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行事为人方面，能叫他的名得荣耀。如果我们这样祷告，那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他的名，神要他的名在全地都能够得荣耀。他既然要在全地得荣耀，首先就必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试问，如果不从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开始，又从谁的身上开始？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全部意义。我们再看一下，愿你的国降临。这句简单的祈求，同样含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意思说，什么意思？在今世神的国仍未完成，待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神的国会光荣的降临。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我要重点谈的，就是神的国它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何同在？就是首先要让神他的国进入我们的心里。如何进入？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如何做主掌权？就是以我们的心为他的国度，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性情，掌管我们的一切。如何掌管？就是圣灵内住，感动和引导我们。圣灵内住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和神的国带来。从这个角度看，神的国不是在外面，乃是在里面，是看不见的。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耶稣基督主耶稣曾对肉眼想看见神国的人说，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同在。神的同在就是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是神借着圣灵使我们能住在他的里面。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文的修辞学上，或中文的文上叫做反训词，就是我在主里面，住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反训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国之所以为国，最本质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什么？主权 sovereignty， 这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神的国降临，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主权，管理我们。再一个问题，一国之所以为国，最明显的是什么？以前叫国王，现在叫国家元首，他要有一个国家元首，对不对？ 神的国降临就意味着神他要在我们心中做王做元首，做元首执掌王权，而且不仅在我们心中，更在整个教会里。我们里面其实很多小王国必须被除掉。何为小王国？在今天的一些教会里面，有传道人说这是我的教会，有同工说这是我的职责范围，你别插手。有团契的领袖说这是我的 baby， it's my baby， 怎么就成了你的 baby 了？神的国言下之意，这就是我的地盘，你们不要涉及。我们是军阀在争地盘吗？这些就是所谓的小王国的思想，这不是神的国，这不是神在掌权。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不仅是一句话而已，这意味着不管我们个人还是集体，你们的小王国都必须给除灭，让耶稣来做主做王。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不仅是一句话而已，这就是意味着让圣灵降临，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来做主做王，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跟随圣灵，受圣灵的约束管理引领，这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样祷告说，愿神的国降临，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而已，这是意味着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差遣圣灵来的目的，使耶稣可以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这样愿你的国降临，他一方面他表达了更多的人他能悔改，使神国降临在他们心里，另一方面他不仅表达了基督徒对基督再临的期盼，更表达了我们自己的完全交托，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使我们里面能够成为他的国度。那我们再来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又有一个问题了，这句话的经意是什么？是什么？讲这句话他为什么要这么讲？顺服。这句话经意就是顺服。我们先来看行在天上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知道神的旨意他在天上是绝对通行无阻的，所有的天使一切的天君，神怎么做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行，绝对的服从，绝对的顺服。但是为什么说要让神的旨意行于地如同行于天呢？可见神他的旨意在地上并非如同行在天上那样的畅通无阻。虽然神的旨意无论有多少阻拦也必成就，但毕竟有阻拦呢，而并非畅通无阻。刚才提到愿，所谓愿，愿望也，一旦用了愿的时候，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表明在地上大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人既不认识或故意不认识，他就当然不会去顺服，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句祷告不仅祈求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而顺服神，也更表明基督徒首先要明白圣经，晓得父的旨意啊，把主权完全的来交托给神，在顺服中体会到神的旨意，在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生活中的他的运行和转化，从而能够成为一种有力量的一种见证，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为神在我们寄居的地上的生活的计划祷告，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是接着按着我们的愿望，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得以实行，来祷告。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无论如何做什么都要明白神的心意，光明白还不行，且要顺服，光顺服还不够，且要按照神的旨意行。所以当我们这个愿意寻求并且愿意明白并且愿意体贴并且愿意顺服并且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神他就会将他的心意指示给我们。说真的，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 有一种奇妙他却明白，那就是圣灵。圣灵不仅明白，他也明白我们的需要，所以圣灵他参透万事，所以圣灵来内住，有他有一个大功效，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这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这些都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清清楚楚的说明的。这样看来，所谓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祷告。基督徒的祷告都是习惯性的按着自己的需求祷告。你知道欧阳修有一个名篇，很多人读过，叫做《醉翁亭记》。《醉翁亭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他开门见山，怎么开门见山？因为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环滁皆山也”。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一些基督徒祷告，他也是开了门就要让神看到山，而这个山他就是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神的心意。这就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为儿女、为先生、为太太、为家庭、为身体、为康安、为事业、为发达而祈求，对不对？我们当然也会为神的事工求，比如求能力，比如求恩赐，比如准备这篇信息要求圣灵的感动等等，其实依旧是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放在首要地位，是合我们心意的祷告，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常常很有风度，很有教养，很有素质的对人讲处事的道理，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啊，说得真漂亮。这句话我耳朵都听出茧来了。可是当我们但凡祷告都开门见山的祷告我们自己的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没有被兑现的时候，常心怀不满，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神呢？有没有这个强加于神之嫌呢？物加于人，物加于人却加于神，这算个啥？上次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照着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条条事项祷告，可是神要我们注意这个前后的次序，就是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就是先求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就是先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与我们的心愿不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强求，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神，我们就会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向神祷告所说的那样，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是为什么主导文头几句都是为了神的事，接下去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次序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合神的心意了。除了顺服神的旨意，此处还有一个重点，神的旨意它是它的绝对性，神的旨意它的神圣不可阻拦性，神的旨意它的神圣不可悖逆性，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换句话说，关于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他必然做成，我们知道他绝不突然返回。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凭信心认定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你知道有多重要吗？我们再来看我们每日日用饮食，我还有多少时间？哎，我还有多少时间？还有20分钟，好。我知道10分钟。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句话经意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讲到？难道我昨天吃不饱吗？今日赐给我们经意什么？有人说这是让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神正为养活麻雀者，他总会供应我们的，对不对？这样回答有错吗？没有错，不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句话不仅 是耶稣引导基督徒为今日所求祈祷，更重要的是什么？有一颗知足的心，这才是他的经历。是的，神他供应我做我们的日用饮食，使我们不为明天担忧，因他的恩典供我们用。同时主耶稣也鼓励我们求神供应给我们日用需要，为的是避免我们落入贪心的试探之中，而妄求我们生活中所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并没有求发财，我们并没有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栋海边一栋度假别墅吧，小一点也行啊，因为某某某他就有啊，我不能输给他。 No， 因为这不仅不是我们的今日所需，更不是我们的今生所需。也就是说，耶稣鼓励我们只求神按照我们今天的需要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不是鼓励我们去求神来满足我们那些贪欲的欲望。弟兄姐妹，一个不会向神祈求生命所需的人，他是高傲的；一个祈求超过生命所需的人，他则是贪婪的。神会打击前者，不理会后者。因为贪婪，他就是情欲，贪婪导致败坏，而且贪婪的结果大都没有好结果。有一个言语，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对吧？叫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想必大家都认为啊，其含义就是一点不好的东西它就会毁掉一个大好的局面，对不对？其实它另有深意。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啊，在一个贫民区，为妈妈发现自准备好的一锅粥里面淹死了一只老鼠，这样这锅粥显然不能吃了。惋惜之余啊，这个妈妈就看着这锅，问她六岁的孩子，这屋子老鼠那么多，肯定不止一只老鼠吃了这个粥啊，为啥他只淹死一只啊？孩子马上回答，因为他想多吃，他贪，所以这是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的另一个生意，这是贪的报应。这故事出自哪儿？大家知道吗？出自哪儿？没有出处，是我编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向神祈求，深信只要我们爱戴和服从他，他必定把每天的衣食所需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为找工作放在祷告中，这是妄求吗？ No， 这是求神供给他今日所需，是合乎主祷文的，对吧？只要我们把敬拜神视为一生的首任 OK 首务，就可以确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生活所需。正如今天我们一再读到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基督徒啊，在地上务必追求有许多好的品格啊，譬如说仁爱、诚实、敬虔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什么？就是知足。这正是这节经文中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再来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就下一个了。嗯，对，请不要把这句话误解为我们先免了人的债，然后神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是凭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得神赦免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被免债的恩典是从神来的，而我们免别人债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这样，这里如同一词其实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前提，这个是神赦罪在先，然后我们是依照父神的命令，靠着父神加给的力量和智慧去免别人的债。在这句祷告中，主耶稣他提及了一个条件，也提醒了两件事。这个第一个条件是说，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宽恕，自己也必须宽恕别人，因为神宽恕我们在先。 提醒我们的两件事，一是提醒我们原本是罪人，好像欠了无法偿还的之债，是神以无比的慈爱白白用重价将我们赎回，这个重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生命。第二是要我们像神饶恕我们那样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愿意原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那我们也就是在亏欠慈爱怜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饶恕得罪甚至伤害我们的人，那就是在得罪圣洁公义的神。难道我们真的要做到像那位被主人白白赦免了所有的债，出来他却掐着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那个同伴，恶狠狠地喊道：“还我钱来！”那样的一个仆人吗？基督命令我们要过一个免别人债的生活，就是要实践爱与饶恕的功课，带着基督的心肠在爱里面饶恕别人，不再彼此亏负，不再彼此妒忌，不再彼此相恨。有个基督徒他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个人伤害我，伤害到了极深啊，在他心中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赦免的人，在聚会中他与众人一起来背诵主导文，每每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背不下去了。为什么背不下去了？因为他实在赦免不下去了。为什么实在赦免不下去了？因为他马上想到了他受到的那份极深的伤害，这时他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每次读都会被圣灵提醒和责备：你赦免他了吗？你为什么还恨他呢？神都赦免你了，你却不赦免人。他最终还是放下了，他最终还是赦免了。那人对他的伤害啊，实在是太大太深了，靠他自己实在是不能放下，靠他自己实在是不能赦免，靠他自己实在是很难得胜，但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最终还是放下了，他最终还是赦免了，他最终还是得胜了。弟兄姊妹，饶恕人就是免了人的债，说起来容易啊，那做起来难啊，几乎是属灵功课中啊最难的之一。靠自己真的常常做不到，因为人心里面的恨靠自己常常是消不掉的，只有依靠主才能赦免。当我们背主导文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提醒，我们这一点点饶恕之心啊和行为啊，我们这就一点点饶恕心都会被主耶稣基督所认同和纪念。单单为着这一点，我们也要靠主好好的活出饶恕之道来。有位牧师说啊，他说我们欠的债有两种，罪债和爱债。罪债主替我们还了，爱债我们这一辈子都在还。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就是不叫我们遇到试探，救你我们脱离于凶恶。这道主导文他以总结的方式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求神为我们心不接受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克服罪啊，求神保守我们不受魔鬼的攻击，为这个来祷告。注意啊，这个当我们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祈求避免来自神的各种试炼啊，试炼和试验，也不祈求避免我们可能跌倒的各种各样各种环境，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使他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谦卑，并且在与仇敌的征战中使我们得到操练，得以成圣。自古至今，每个邪恶的时代，它都充满了试探，都是充满了享受诱惑，都是充满了人的世俗的价值观，都是充满了魔鬼的诱惑。我们之所以要求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脱离于凶恶，是因为神绝不会离弃我们，他绝不会任凭我们陷入引诱，也绝不会任凭我们十足犯罪。雅各书一章十一节怎么说？他说神既不被恶事考验，他也自己也不用恶事考验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怎么说来着？他说神是信实的，他必不让你们受引诱超过你们人忍受的。是的，神没有说不允许试探的存在。是的，神的确允许我们受 引诱，但是他能搭救我们脱离那引诱者，引诱的诱人的恶者。这里指的就是凶恶，就是魔鬼撒旦。我们若是祷告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我们就可以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能够得胜。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啊，内住在我们心里啊，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一切的诱惑，并胜过撒旦一切粗暴的攻击。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这是圣灵和情欲的之争。圣灵是引导人去爱慕神，情欲是引导人去崇拜世界，撒旦是在引诱人与神作敌。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使徒彼得敦促基督徒说，你们要什么呀？清醒守望，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设法吞噬人。撒旦这只咆哮的狮子，你以为他只敢欺负弱者吗？你以为他只会引诱人吗？ No， 他连神子耶稣他都敢试探，何况你我。想想主耶稣禁食四十天，撒旦是他是怎么样去引诱他试探他的。所以你只要你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撒旦就会想着法儿来对付你，变着法子来吞噬你。这样看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话实际上是指我们本身既然如此的软弱，甚至一刻都不能站稳，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死对头魔鬼，在这个世界还有自身的情欲，都在不断向我们攻击啊！甚至我们恳求主用圣灵来他的大能来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到最后来靠主得胜。所以我们要像这个主导文所说的，为这个我们的心得保守，我们来祷告，不受魔鬼的试探和引诱。这是一种灵性的警醒，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应有的灵性的警醒。也就是说，基督徒依靠主不断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取得胜利，才不会被撒旦让撒旦在我们心中有活动的余地。我们常说要警醒祷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到了最后哈，就是因为国动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句是回到对神的颂赞。祷告最后一定是要对神的颂赞，这结束的赞美把我们带到了荣耀神的高潮。说到高潮，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电影，特别是中国的，它的高潮都在哪里啊？中间是波浪式。当年上语文课的时候，这个语文老师说，这个写文章啊，要起、身、顶、落、收，就是你先要铺垫，才引出主题，才带到高潮，最后以降温收尾。所以现在西方人他的文风不同，说你啰里啰嗦，啰嗦了半天，引了半天还引不到主题，你好不容易达到主题，你又开始降温了。所以西方人他的写文章常常开门见山，所以西方人常常把高潮他放在最后，而不是常，因为大家听到有这么一句话吗？ We reserve the best for the last， 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而赞美诗他正是如此，他的高潮总是在结束，总是在他总是以高潮来结尾。圣经很多的诗篇你注意看，一些篇幅中，尤其在诗篇里面，很多它是用祷告来结束的，因为祷告有祷告来带入高潮。比如大卫的诗，比如他的忏悔诗，比如他忏悔中这个代表，他一个这个忏悔诗的代表就是诗篇五十一篇。你仔细读大卫的诗，甚至整首诗里面就很多在倾吐苦情啊，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些发现不满，但最终一定是以祷告式的这个颂赞来结束，以祷告式的颂赞来表明信心，以祷告式的颂赞来表达得胜。大家知道韩都尔写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弥赛亚，到了圣诞节前，很多很多地方都在唱弥赛亚一曲，它是怎么结束的？大家知道吗？弥赛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所以这个，他不断的重复哈利路亚来结束。那个时候，坐在那里的英国女王，她就说，在万王面之王面前，我不配坐着。于是女王站起来了，于是全场所有的人，她都站起来了。于是这时候，许多人的血液就奔腾起来了。于是这时候就把人带进了什么呀？敬拜的最高潮。所以一直到今天，听到弥赛亚的尾声的时候，哈利路亚的时候，到现在这个惯例就是全体听众他都不约而同的同地站立来致敬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主导文，他也正是以颂赞作为高潮来结束这个结束的祷告，就是来表明是这个人对神的颂赞，是在表明人的信心，在人的感恩、人的敬仰、人的谦卑、人的顺服。没有颂赞的祷告是不完整的，因为颂赞让我们可以品尝到耶稣基督里的他的信实，还有他的荣美。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祷告文它是主留给基督徒的一个祷告的典范，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你看到马太福音5-7章，注意在祷告文之前，主特别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够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也不可像那些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主祷文它是以呼唤天父做开始，最后在六个方面祈求祷告。首先三个方面是关系神的事，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随着才是人的需求，饮食、宽恕、胜过试探的需求，最后他以赞美颂来结束。主祷文它是福音的完整的概括，它包含了主愿意传授给我们的所有的天上的还有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说源于主而向着主，也就是说这个祷告既是从主而来的，也是向主祷告的。它开启了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明白主要我们在祷告中求什么，描述了一个人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完美的祷告词。奥古斯丁说，他说你可以把圣经中所有的祷告文读一遍，我相信你找不出主祷文所不具有的、不包含的东西。基督徒如何以这个基督的心为心的生活，过这么一个生活，其中一个最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用主祷文来祷告，由心而出的用主祷文祷告，诚实无伪、心灵与诚实的用主祷文来祷告，因此来更加明白耶稣的心意，因此来更加的与主以心相交。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是在把心交给神，不是把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示范，教我们如何祷告，谢谢你愿意让我们向主倾吐心声，谢谢你愿意我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主祷告，谢谢你告诉我们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为着神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要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值得我们颂赞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最终就是要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祷告的启示，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的祝福我们这个Logan 的这个华人浸信会，求主你真的是再继续引导他们在这个整个Utah 这个 Valley， 就是这个 Cache Valley 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能够做光来做盐，来让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再一次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罗根华人经济交托仰望，求主你特别引领，圣灵也特别引领，也求主你继续保守看顾您的这个仆人忠实的仆人赵牧师师母他们前面那个将来继续侍奉主的那个前面的道路，先加添他们的心力和体力，让他们一生中把他们的余光都奉献于神。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座每一位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谢谢大家。